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逸杰，好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跟你一起灵修了。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题目呢，叫效法林肯。在今年2009年1月20号，我相信这一天不但是对美国人民，而且对全世界人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，因为有一位划时代的新总统，也就是拥有一半非洲黑人血统的奥巴马总统上任了。在他的就职历上呢，他提到要感谢林肯总统，当年因为他所订立的解放宣言，使得他成了当中受惠人之一。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今天的灵修题目，效法林肯，到底要我们效法林肯总统什么方面呢？让我们先预备好圣经，箴言书第三章1到8节，旧约圣经箴言书第三章1到8节，也请您准备好纸和笔，等一下一节会向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。先借着这首诗歌数算主恩，来领受今日的灵粮。是的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要学习常常数算主恩，因为主的恩典是这么样的丰盛，他从来也没有短缺过我们。好，此刻我向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。第一天，2月12号，旧约圣经利未记第13章，利未记第13章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6章26到50节，马太福音26章26到50节。2月13号， 旧约圣经利未记第十四章，利未记第十四章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一到七十五节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一到七十五节。二月十四号，旧约圣经利未记十五到十六章，利未记十五到十六章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一到二十六节，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一到二十六节。二月十五号，旧约圣经利未记十七章到十八章，利未记十七章到十八章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七到五十节，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七到五十节。二月十六号，旧约圣经利未记十九章到二十章，利未记十九到二十章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一到六十六节，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一到六十六节。二月十七号，旧约圣经利未记二十一到二十二章，利未记二十一到二十二章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二十八章，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也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。最后一天，二月十八号，利未记二十三到二十四章，利未记二十三到二十四章。新约圣经马可福音一章一到二十二节，马可福音一章一到二十二节。不知道亲爱的朋友，您是否还继续紧紧地跟着这个读经计划走？如果有时候你读到一些章节非常的枯燥乏味，一节恳求圣灵继续地感动您，不要放弃，因为天地都要废去，神的话语却亘古长存。也欢迎您在留言板上把您读圣经的心得体会写出来，从而激励更多的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
箴言第三章一至八节。箴言第三章一至八节。我儿，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，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。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积在你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，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
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箴言书第三章一到八节。今天我们要一起背诵的金句是在当中的第六节，金句说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我们再来回顾一下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请听灵修短文，效法林肯。
效法林肯。在亚伯拉罕·林肯52岁生日的前一天，他离开伊利诺州春田市，担任美国总统。随着南北战争情势危急，他对前来送行的友人和邻居说，现在我要离开了，我不知何时能回来，也许再也回不来，因为我现在肩负着比华盛顿总统更艰巨的任务。若没有上帝的协助，我绝对无法成功，因为他的协助，我更不能失败。我信靠他与我同行，他也与你们同在。无论置身何处，让我们相信未来一切都是美好的。愿他看顾你们，愿你们在祷告中纪念我，这是我对你们的深切告别。林肯信靠上帝的指引及力量，这和所罗门王的指示相呼应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 在200年前的今天，正是林肯诞辰之日。现在我们纪念他的良善、正直和勇气，我们也可学习他在面对严峻的未来时在主里的信心和希望。我把恐惧害怕交给你，不再担心未卜的前景，在你怀里我心有平安，信靠你的看顾和指引。
青草地，溪水边，听真理，行义路，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。
今天的小短文提到美国历史上一位令人钦佩的前总统林肯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生平。1809年2月12日，他出生在肯塔基州哈丁县的一个伐木工人的家庭。为了谋生，他曾经做过营业员、邮递员等等的差事。1834年，也就是他25岁那一年呢，他当选了州议员，开始了他政治的生涯。当时的时候，美国奴隶制猖獗。1854年，南部奴隶主竟然派遣了一批暴徒涌入州里面，用武力强制推行奴隶制，由此引起了内战。这件事也激起了林肯他斗争的热情。他明确地宣布，他要为争取自由和废除奴隶制而斗争。1860年，他当选总统。南方的奴隶主对林肯的政治主张是很清楚的，他们当然不愿意坐以待毙。等到1861年，南部有7个州代表就开始宣布独立，并且于当年的4月12号向北部的联邦军发起攻击，由此内战爆发。在内战的初期呢，北方的联邦军一再失利。等到第二年1862年9月22日，林肯总统他宣布了亲自草拟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，也就是《解放黑奴宣言》。从此战争的形势也就开始了明显的转变。北部的联邦军很快由防御进入到进攻，终于在1865年取得了完全的胜利。因为林肯总统在美国人民的心目当中声望越来越高，在1864年他又再一度被当选为总统。但不幸的是，1865年4月14日晚上，当他在华盛顿福特剧院看戏的时候，突然遭到枪击，第二天早上就与世长辞了。林肯总统他对美国人民的影响并没有因为他生命的结束而停止，神继续大大的使用他所颁布的解放宣言。在他去世的144年以后，也就是2009年1月20号，拥有一半黑人血统的奥巴马当选了新总统。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灵修短文里面提到林肯总统的一段告别语。他说，现在我要离开了，我不知何时能回来，也许再也不回来，因为我现在肩负着比华盛顿总统更艰巨的任务。若没有上帝的协助，我绝对无法成功，因为有上帝的协助，我更不能失败。我信靠他与我同行，他也与你们同行。无论置身何处，让我们相信未来一切都是美好的。林肯总统他信靠上帝的指引以及力量，这和所罗门王在箴言书里面所提到的相互呼应。就如今天我们的灵修金句一样，神的话语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我们的主他什么都看得见，因为他居于万有之上。要是我们能够定期的和他保持联络，并且说，主啊，指引我，好使我不致跌倒，那么你会发现他常常引导你脱离危险的边缘。然而很多时候我们与神都没有那样亲密的连接，以至于我们不向他呼求，也不寻求他的指引，更不会向他求智慧，也不按他考虑事情的观点角度来看事情。 因为这样我们常常不明不白的就陷入困境当中。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因为选择住在一块他觉得很好的土地上，但是最终呢却遭受到仇敌的攻击，反而被掳掠了过去。他不知道自己所选的这块地有许多的恶者环绕着他。罗德他选择了自认为是最好的一块地，却不是神认为最好的。有多少人因为选择了自认为是最好的，以致脱离了神的保护伞，而丧失了本来神已经为他们所预备的最好的。他们没有向神求智慧，也没有要求神来引导他们前方的道路，以至于他们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。属神的事需要由圣灵来带领，就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提到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你是否观察过，没有智慧的人，他们常常会犯一些的错误，或做出一些不明智的决定呢？或许在你看来，他们所要面临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，但是他们却看不到。如果我们每一天都向神求智慧，也常常让圣灵来带领引导我们，那么就可能少走很多很多的弯路了。有智慧表示你有清楚的理解力和洞察力，也知道如何将真理应用到实际的情况。有智慧表示你能够明辨是非，展现出良好的判断力。有智慧也表示当你靠近危险地带的时候，你马上能够觉察出来。有智慧表示你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或者是决定，而只有神知道哪个选择或者是决定是最好的。就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，只等真理的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因此我们要常常如此祷告说，主啊，在我所行的每一件事上，求你都赐我智慧，也帮助我每天都行在智慧里。
一段经文，
一句真言，
深入浅出的信息，带给您一天的智慧和力量。
今天一节就精选了一些上帝的话语，来与您分享向神求智慧的十大理由。如果您有记笔记的习惯，那我也鼓励您可以把这些经文的章节数目先记录下来。日后希望这些神的话语可以成为您以及您身边亲朋好友们的祝福。向神求智慧的第一个理由呢，是可以使我们得享长寿和富贵。在箴言书三章十六节说，他右手有长寿，左手有富贵，这是记录在箴言书第三章十六节。第二个理由是使我们生活得安乐。箴言书三章十七节说，他的道是安乐，他的路全是平安，这是记录在箴言书三章十七节。第三个理由是我们得到生命的祝福。箴言书三章十八节接着说，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，持定他的俱各有福，这是记录在箴言书三章十八节。接着第四个理由呢，他告诉我们求智慧可以使我们受到稳妥的保护。箴言书三章二十三节说，你就坦然行路，不致碰脚。箴言书三章二十三节说，你就坦然行路，不致碰脚。第五个理由是使我们获得安息，重新得力。箴言书三章二十四节说，你躺下必不惧怕，你躺卧睡得香甜，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啊。箴言书三章二十四节说，你躺下必不惧怕， 你躺卧睡得香甜。求智慧的第六个理由是，使我们得着信心。箴言书3:26说，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，他必保守你的脚，不陷入网罗。箴言书3:26说，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，他必保守你的脚，不陷入网罗。接着第七个理由告诉我们，求智慧可以使我们认识平安。在箴言书4:6-12如此说，不可离弃智慧，智慧就护卫你，要爱他，他就保守你。接着在12继续说，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，你奔跑也不致跌倒。这是记录在箴言书4:6-12。求智慧的第八个理由告诉我们，智慧可以使我们高升。箴言书4:8说，高举智慧，它就使你高升，怀抱智慧，它就使你尊荣。箴言书4:8说，高举智慧，它就使你高升，怀抱智慧，它就使你尊荣。求智慧的第九个理由说，使我们得蒙保守。箴言书2:10-12告诉我们，智慧必入你心，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，谋略必护卫你，聪明必保守你，要救你脱离恶道，脱离说乖谬话的人。箴言书2:10-12说，智慧必入你心，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，谋略必护卫你，聪明必保守你，要救你脱离恶道，脱离说乖谬话的人。最后，求智慧可以使我们得着智谋。箴言书1:5说，是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，是聪明人得着智谋。箴言书1:5说，是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，是聪明人得着智谋。亲爱的朋友，这些都是神他亲自向我们所发出的应许。当我们向神求智慧的时候，神就赐给我们长寿、富贵、生活安康、生命得饱足、行路有力、信心得保障，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这位至高的神。智慧也使我们得以高升，并且使我们蒙神的保守，得着那珍贵的智谋。今天的灵修短文告诉我们，林肯总统他贵为一国之君，也在大小的事情上寻求神的智慧，并且持守到底，不畏艰险，最终取得了彻底的胜利。这胜利不单是今生的胜利，而且是永远的胜利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在一切的事上赐我聪明与智慧。我知道得智慧胜似得金子，选聪明强如选银子。因此我要求你将丰富的智慧与聪明赐给我。我感谢你，因为在但以理书2:21你告诉我，因你已经将智慧赐予智慧人，将知识赐予聪明人。恳求你继续增加我的知识和智慧，好使我在每一个境况当中都能够看到你的真理。当我在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，也求你赐我分辨的能力。主啊，帮助我永远都会来寻求属于你的意见，而不是向这个世界和不敬虔的人来寻求我所要的答案。主啊，我深深地感谢你，因为你总是赐予我所需要的意见和教导，即使在我睡觉的时候，你都赐下安宁，使我不致惧怕，睡得香甜。恳求恩主继续赐我一颗饥渴慕义的心，让我一生一世都喜悦你的律法和 和话语，求你帮助我昼夜思想、考虑、讲述、牢记你的话语，将它们深藏在我的内心，使我凡事不是依靠我自己的聪明，乃是因着你的话语帮助我跟随你的带领，这样我便可以常常行在智慧里，不致做出无知和愚昧的事情。感谢你让我成为一位渴慕智慧、追求智慧、行在智慧里的人。我如此感恩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此刻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，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来向神呼求，呼求他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，引导我们的一生。
我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。哦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，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。
亲爱的朋友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，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。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，欢迎您写信给我们，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，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。好，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。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。
使我得勇敢向前行。